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事业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拜习热线无法接通，美中之间的新冷战是否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美俄停止共享核武数据，普京想以粮食换军火，金正恩是否会与他合作？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不过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友邦，过境美国，导致台海局势与美中关系升高紧张之际，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 Kirk Campbell 表示，美方已经做好让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通话的准备。美中之间需要建立一个类似过去冷战时期的热线机制，但中方似乎不大愿意进行有关建立互信或热线的讨论。拜登政府曾经多次强调，美方无意寻求与中方开启新冷战。拜登总统本人也公开表达了他想和习近平来进行通话的意愿，但中方似乎对此是兴趣缺缺。美国首都华盛顿知名的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在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承认现实的时候已经到了，美中已经在冷战之中。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警告，美中冷战将比过去的美苏冷战更危险。那么究竟美中冷战和美苏冷战要如何对比？习近平与拜登之间的热线电话无法接通，又可能为美中冲突带来多大的风险呢？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戴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先生是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和一些在美国的学者都不大愿意用新冷战来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不过我们刚提到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这个智库啊，是第一次发布了一份长篇报告，呼吁大家说承认现实的时候已经到了。你怎么看这份报告呢？陈破空先生，
不仅是拜登政府啊，不想用新冷战来描述美中关系，而且中国方面也是不想用新冷战的提法，都是避免。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呢都不想摊牌，但事实上呢，在几年前很多有志之士包括我在内都提出美中呢已经处于冷战状况，是新冷战，是另一种冷战形态，因为不可能完全跟美苏时代的这个冷战情况相比，毕竟不同了。那么这个传统基金会提出的报告啊，从各方面提出，就是要美国面对现实，拜登政府面对现实，并方方面面提出啊，要紧急的采取措施啊，遏制。那么有的遏制措施啊，已经在进行中，但是进行的似乎有点慢。那么像对 TikTok 的这些社交媒体对美国的渗透啊的限制，还有其他一些措施跟，比如说留学或者是科研窃取这方面的这些措施，就觉得美国传统基金会作为一个智库，觉得美国政府呢似乎做得还不够，因为在美国政府里面一个立法程序啊，从国会到政府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说这些呢都有可能是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民主国家的这些程序啊显得好像不够效率，而中国那边是一言九鼎，一下拍板就开始做，似乎表面上是这样，说传统基金会表达了种种忧虑，同时传统基金会也提出就是承认新冷战的时候了。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赖小刚博士，刚才陈破空先生说美中新闻不想摊牌，不用新冷战这个词哦。那么写这份报告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杰夫史密斯，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一些人不愿意用冷战一词，是因为说这现在的好像不是美苏之间的对抗啊，就是像热战一样。那么冷战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类型，并不是每一场热战都相同的。另外刚才陈伯公先提到说中方也不用新冷战，那么这位杰夫史密斯报告的撰写人他说，其实中国多年来一直批评美国对华认知坚持冷战思维，但其实中国自己多年来也一直在采用冷战的策略和战术来对抗美国，他却动辄指责美国有冷战思维哦。你怎么看这个报告作者的自己的说法？还有您认为美中新冷战和过去的美苏冷战究竟有何不同呢？赖小刚博士。
谢谢。刚才那陈先生说的是完全是对的哈。这个报告呢 就是在告诉拜登政府、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要面对现实，同时还提出了一整套应对新冷战的方略。这个方略呢，可谓是我的说法是，给他总结一下是，字字珠玑，切中要害。
嗯，
这个美中冷战呢，实际上是美苏冷战的继续。这个原因呢，是中国共产党就是由苏俄建立的，是斯大林去世，而中国共产党呢，在斯大林去世前呢，一直听命于莫斯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苏联的一个翻版，但是呢，在西方的学术和媒体中的自由派却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一特点，这我也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接受了中共和苏联之间的联系这些个说法，原因呢是具体的档案文件已经公开了，但是呢，这些自由派的学术界和媒体的自由派的这些人呢，一直对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抱有很多的希望，一丝丝希望，并且得到了华尔街的支持。
嗯，
习近平和就是把新冠病毒的起源再扔到美国后。这些人才放弃了最后希望，传统基金会的这个报告就是对这一变化认识一种反应。
嗯，那么呢？请继续说。
那好，那么美中冷战和美苏冷战呢，实际上就第一次冷战和第二次冷战，它有很多相同地方，本质性质是一样的，但是有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苏联时期具有一种宗教性的一种感召力，具有跨国性。但是呢，这个但是现在呢，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成为纳粹主义的同义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生存到今天，是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年在苏联的背后上捅了一刀，利用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期盼，转身在经济上投入了资本主义的阵营，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任意的阉割，其结果就是像蔡霞教授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就堕落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僵尸和黑帮。
好的，另外，好的，来，小汪博士也想继续请教您啊，你刚也比较了一下这个现在的美中新冷战和过去的美苏的那场冷战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和这个弗格森 Neil Ferguson 一起接受了西班牙世界报的报道的时候，他说他分析这个影响，他认为现在美中这种处在第二次的新冷战是比第一次美苏之间冷战是还要来得更危险，危险的多的。而且美中两国之间的战争即使不能够完全的摧毁文明，也会颠覆文明。你怎么看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警告呢？
他们这么说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来言的，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苏联，而且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那么呢，实际上是第二次冷战是一场经济战，就是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自己的经济循环中逐渐的剥离出去，而西方社会呢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社会，而这个剥离的过程呢不仅十分的痛苦，而且会冲击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明。那么至于军事冲突的结果，我认为呢基辛格和 Ferguson 都夸大其词了，因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军事力量还不能以当年的苏联相提并论。这个报告就是指的这个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如果要是真的要是发生战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第二次甲午海战和第二个刘公岛。
好了，那么陈破空先生，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基辛格他警告说这一次的这个新冷战啊，这个后果可能比第一次的美苏冷战更严重。但刚才这个赖小刚博他也是军事方面专家，他认为说其实这个基辛格和这个 Ferguson 可能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就军力而言的话，现在中国可能还不敌前苏联时期哦。那么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的美中新冷战，它是不是会比第一次的美苏冷战来得更危险呢？您的看法？
我认为呢，更危险更复杂，这是一个对的说法。因为当时美国跟苏联的冷战跟今天美国跟中共的冷战有个很大的不同，就美国跟苏联的冷战是隔绝的，隔空冷战， 就是像苏联和美国互相派人员留学啊、居住啊、移民呢很少，那么几乎就是苏联是一个封闭式的体系，他领导的所谓东欧八国或他自己的绑架的15个这个加盟共和国成为一体，那美国呢跟文明世界成为一体，其他中间部分是争夺状态。那么那个时候这种冷战的情况很清楚，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说法，就是铁幕已经垂下，就是双方之间有一个铁幕。但是今天的冷战之所以危险呢，就在于一个重大的特征，就是过去30-40年啊，由于美国对中共呢不提防，实行了这个绥靖主义，最早呢由基辛格和尼克松开创的这个中美关系啊，是为了对抗苏联，联合次要的敌人对抗主要的敌人，但是没想到让中共呢却壮大，借机做大。做大之后呢，这个中共是跟美国之间水乳交融的这样一个程度，是有留学、有移民、有无数的中国人进入美国，还有无数的人偷渡进入美国，再加上呢，中国人在美国进入了各行各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美的经贸呢，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贸，做的体量非常大，是就按照中共所说的话是压舱石，是什么中美关系的什么桥梁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展开新冷战相当的复杂。中共对美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知识产权那种盗版的、剽窃了、抄袭啊，全方位的这个间谍渗透，方方面面无孔不入。这比前苏联对美国的渗透、对美国的颠覆啊，来的危险10倍、100倍甚至1000倍之多。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是非常的不容易。从军事力量对比上来讲，在大概在2013年啊，也就是10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假如中美开战》，我当时就做出一个结论：如果要开战，还不如早开战；迟摊牌不如早摊牌。因为当时美国的军力是压倒性的，中共的军力呢是相对弱很多。如果说那个时候没有开战，现在也是还是这句话：要开战早开战，要摊牌早摊牌。否则中共就是不断的发展军力，说像下饺子一样的下这个战舰、军舰，所以在南海啊，在东海、在台海猛烈的扩张。说这样的态势扩展下去是极度的危险。美国是有强大的军力和自由世界的联合，但中共现在有可能跟俄罗斯绑架，把俄罗斯的核武库拿来做个威胁。说如果中俄两个核武库绑架在一起跟美国去对决，而再加上独裁者的思维往往是不可琢磨，如果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呢，其后果的确是不堪设想。所以我觉得呢，是现在是新冷战是肯定的，但是绝对不能够简单的看待过去的新冷战。我同意赖博士的一个说法，这是个冷战的延续，就跟世界大战有一次二次一样，那么冷战也会有一次二次。说这个新冷战已经降临，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事实就是说，接下来是美国怎么去应对，自由世界怎么应对这个新冷战。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针对这个美中现在所处的新冷战它的后果，我们有一位推特上的网友叫陈教授啊，这位网友他说，中美冷战的结果将会导致中共最终的垮台，这是前苏共的一个教训。我想就着这个陈教授在推特上的留言请教赖小刚博士，究竟苏联当时输掉冷战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知道习近平一直在研究苏联为什么垮台，想要从中吸取教训，而且避免当时苏共的这个重蹈覆辙。你认为这个当时冷战究竟输赢的关键是什么？习近平会怎么样想办法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呢？
苏联是个乌托邦，它是个革命体系，是世界革命的体系，是个乌托邦。所以早在俄国内战结束前的时候呢，许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我说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革命者，比如说托洛茨基，他们就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有通过不断革命才能够保持生命力。所以呢，托洛茨基就提出了一个叫不断革命论。毛泽东呢，当他控制了中国大陆之后呢，也发现这一点，那就是也提出了个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种所谓的理论了。但是呢，俄国人和中国人都从这个革命中间，无休止的革命中间，都发现了一种厌恶了，已经厌倦了。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要崩溃，而中共的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原因。习近平呢不想要冷战，但是他这种好大喜功、粗鲁蛮横、精于内斗，疏于外交，结果是把自己弄成了一只臭鼬，让西方国家避之不及。习近平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就提出了一个双循环。那么至于能否成功呢？只有天知道了，可能性不大，微乎其微。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一样，是建立在一种乌托邦的基础上，是一种乌托邦。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陈破公先生，我们也提到说拜登政府是不太愿意用新冷战这个词了，那中国也不想要打新冷战，但是现在这个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 Kirk Campbell 他最近的呼吁是，我们注意听他怎么的呼吁，他是呼吁美中要设置像过去冷战时期一样的一个热线来预防美中现在可能爆发的冲突。这么您怎么看这个白宫现在要强调说美中之间应该要设立像过去冷战时期那样的一个元首机制热线来预防冲突哦？习近平为什么现在不愿意接拜登的电话呢？虽然拜登总统已经本人表示过他很想和习近平来进行通话了。陈破公先生，
这个设置冷线肯定是必要的，但是设置热线是必要的，而且我相信已经设置了热线，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对手跟当年面临的苏联还不一样。苏联虽然也是共产党国家，是共产主义阵营，但是苏联当时还基本上要遵守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基本的做法规则，因为在二战的时候，这个苏联跟美国、英国也合作过去对付德国，所以呢，还相应的有一些东西他知道有一些规则要去遵守，不至于把自己走得太远。特别经过赫鲁晓夫的改革之后即斯大林时代结束苏联实际上处于修正主义状态，也提出跟美国之间要缓和。但是今天美国面对的中共不一样，中共这个从他起家，这个靠这个厚黑学起家，靠厚黑学维持靠暴力起家，暴力维持这个本性来说，它不仅是充满了残暴性，而且充满了欺骗性，也就是十足的厚黑学。所以美国对他的时候，对中共是琢磨不透不像苏联那样还相对大概知道苏联人的料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但中共这边是无法估计的，热线电话证明是无效的。就好像原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位的时候，习近平访问韩国主动提出设置中韩热线，那都认为是个好事情，为了保持朝鲜半岛不出事。结果后来出了状况之后，朴槿惠打电话，习近平根本不接。那是2016年，大概就韩国要设置这个萨德反导系统，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中国认为覆盖到侦察犯覆盖到他，然后就发起了反韩风潮，反韩暴力打砸抢。那韩国总统朴槿惠就启动热线联络习近平，根本就联络不到，所以这个热线呢是形同虚设，他完全根据自己的情绪来说要接不接。前不久也发生，就是当热气球事件，这个间谍气球事件升温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长也试图联络中国的国防部长，就是这个
不接电话
但是他也不接电话，魏凤和也不接。最近拜登为什么联络中共，习近平不理呢？习近平除了他的本性之外，关键有一点，他知道这个时候拜登有求于他，是因为乌克兰的战争，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进入关键时刻，那拜登呢要联合国际力量击败俄罗斯，最怕中共来跟俄罗斯绑捆绑，说拜登很需要跟习近平通话，关于这个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俄罗斯入侵，但习近平就拿一手，他认为呢就说你需要跟我合作合作，你需要遏制就遏制，我不卖你的账，我要让美国呢让步这个对我的条件进行让步。他所提的条件就是回到过去，好像美国不要设防，不要限制半导体芯片不要去围堵中共如何如何，那是不可能的，历史不可能倒转，说这个时候出现了僵局，暂时的僵局。我觉得美国应该有更多的耐心，不要在乎中共接不接热线，这个热线也形同虚设也没用，美国要做的就是实际行动，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民主峰会到实际的军事反制和国际这个围堵的建立，而且美国要随时准备好，不仅是新冷战，有可能就是热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面对中共和俄国的捆绑。
好的，赖小刚博士，刚才陈伯文先生说现在这美中热线是形同虚设，那习近平好像有点意气用事了，他一有情绪的时候不接这个朴槿惠的电话，这个萨德导弹的时候，现在也是因为间谍气球事件之后也不接这个拜登的电话。但是就像刚才陈伯文先生也稍微提到了，现在整个美中两军在印太地区有很多地区是会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的，这种元首之间的美中热线完全中断的话，对于可能导致误判的风险您认为有多高呢？赖小刚博士，
这个风险呢不知有多高，但是这个风险呢没多大。这是要因为要看一下这个这个热线从哪来的，为什么有热线。热线是由于古巴导弹危机而设置的。古巴导弹危机的的确确是非常危险，离核大战只离非常的一步之差了。一步之遥。那么为了防止第二次古巴导弹危机出现，所以呢美苏两国领导人呢就同意建立热线。这是由于呢这个官僚体系的特质有决定的。哪国的官僚体系都一样，它都具有一种推卸责任、谎报情况，或至少也是拖延情况出现。这就是热线的出现。那么呢北京不接受热线电话打的电话，说明这事情不重要。 如果是重要的事情，北京会想方设法的去找的去沟通去的。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朝鲜战争，就能看出来了。当美国军队、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时候，北京那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想方设法去找人来沟通。其中呢，就是印度人，他找错人了，找的是印度人，没找英国人。因为呢，北京不想在朝鲜和联合国军和美国人打一仗，所以他在找。这是因为朝鲜重要。那么现在他不接这些电话，无论是朴槿惠的电话，还是热气球的这个气球电话，说明呢这件事情不重要。就像陈破空先生说刚才说的这样子的，不接电话就不接，没有热线就没有这热线。如果真要是发生冲突了，那就是 it happens， 那就冲突就是了。
嗯，
那是我们避免不了的。如果你要是害怕冲突而故意躲躲闪闪的话，反而冲突就会来了，战争就会来了。
嗯，陈博先生怎么看？回应一下。
啊，是这个，我说当时一个十字线电话是没有用，再一个是美国要自信相信自己的实力，我就说你持摊牌不如早摊牌，你等来等去啊，中共只会养精蓄锐啊，做大。而且还我要提醒一点，美国原来跟苏联之所以还有些热线电话起作用的话呢，我说苏联是在二战前那个政府跟二战后的政府有个继承，但是二战前中国的有个政府是跟美国合作的，但是被共产党推翻了，所上来那个政府它是一个反美的政府，反西方的政府，那么。美国跟中国呢不仅不能合作，还大打出手，就是朝鲜战争。而当时美国对朝鲜战争呢有个低估，就是啊，以为中国不会参战，所以后来中共参战之后，美国都是大吃一惊，因为他提前就埋伏在冰天雪地，甚至被朝鲜的人民军里面的组成部分，主要就是中国的朝鲜族官兵组成的。所以这些历史教训都要吸取。就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出实力，拿出办法，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但美国是一个民主大国，它民主大国的一个特点就是。后发不会先发制人，是后发制人，总是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还手，就跟被这个德国纳粹德国一逼再逼啊，这个英国和美国才会去还手，同时在亚洲地区也是被日本军国主义炸到了珍珠港才还手，对恐怖集团也是打到了这个911事件打到美国本土，美国再还手，这是民主国家的姿态，就君子之道。但是呢，这个小布什当时说了个要先发制人，就是要预估这个危险。那么现在美国呢，是的确应该有一个全方位的动作。由于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所以全方位的动作也是相对比较分散。最后是怎么集中？比如现在智库在出主意啊，这个企业界啊，在这个撤离中国，然后政府呢在采取措施限制芯片、半导体啊进口。到中国去，国会也在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各种法案呢去防堵中共。那就因为中共对美国社会全方位的渗透啊，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这样密集的程度啊，美国要全部清除这个毒瘤，花很大的功夫，很不容易。所以美国等于说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条就在美国内部叫作战，针对中共的渗透，大规模的渗透去作战。居然连孔子学院如果都还没清理完，什么这个抖音啊、TikTok 这样的公司还在美国大肆窃取这些美国的个人资料的话，这样的情况对美国来说后院就不安全。一定要吸取就是当时国共内战的教训，共产党怎么去对付国民政府，就在国民政府背后开创所谓第三条战线，搞什么第五纵队，从后方瓦解国民政府，说美国尤其要防这一手。说现在新冷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说了新冷战的时候，我必须强调一句，当中共在反复指责美国保持冷战思维的时候，真正保持冷战思维的是中共，是北京政权。因为冷战是怎么来的？是共产主义阵营跟民主阵营的冷战。那么苏联解体就是苏联解体了，这个有些国家独立了，东欧国家也都变成民主国家了，说冷战宣告结束。那中国呢继续秉持他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而且说解放全人类，现在用那个词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解放全人类的意识，要捆绑全人类，这个意识形态不放弃啊，本身它就是冷战思维。所以与其指责美国，美国只不过是君子之道没去指责他，中共是集中了所有的这个宣传工具啊，大外宣指责美国在搞冷战思维，也是说给中国人听，真正的冷战思维就在北京，就在中南海，就在最高领导人的头脑中。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评论，再请这个赖小刚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中俄习普意味， 普俄习共共同推动的俄乌战争带来了再一次全面的东西方对立对峙和冷战。美国敦促北京保持沟通，难道信息技术高度先进发达的美国会比中共更担心摸黑抓瞎，比中共更担心发生误判吗？而不担忧误入中共，美国有求于中共对中共绥靖退缩和支持中共的假象和陷阱，这是这个网友提出的这个疑问啊。啊，还有一位网友说，饿的怕狠的，狠的怕愣的，拜登总统急着和这个风头正劲、企业正隆的专制独裁者通电话呢，恐怕有违美国的价值理念和外交宗旨，会引起美国示弱、有求于中共这样的不必要的误会啊，落入北京的圈套。还有一位网友叫铁手，他说美国打冷战的这个美好愿望能不能实现，主要看欧洲的态度。美苏冷战的时候，欧洲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那么欧洲美民这一次决定美中之间的冷战能不能打起来。还有一位网友叫王维仁，他说中俄联手对美国是致命的。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现在可能美国内部也发现到说这个新冷战可能是对美国有很多这个不利的，所以为什么刚提到说这个智库当中提出了很多像您所说的这个方略哦，就是怎么样来应对这场新冷战让美国取胜的一些关键，那么当中包括一些要确保晶片的供应链啊，扩大出口管制，甚至协防台湾等等等零零总总这一大串的这个所谓的政策建议吧，大概有二三十项，在你看来这些有没有您说切中要害，它是不是美国能够在这一场美中新冷战当中决胜的一些关键，美国能赢这场新冷战吗？赖小刚博士，
这些个问题哈，包括所谓的俄中联盟，这个不是联盟胜似联盟的东西，让我想起了当年丘吉尔对希特勒的警告，也让我想起了当年希特勒和墨苏里尼，就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之间的关系。丘吉尔这么警告希特勒，他说呢，你永远不理解。你要想称霸欧洲，不要忘记英国。英国是一个你永远理解不了的国家。你理解不了英国，你更理解不了英国和他的自治领之间的关系，也更理解不了，英帝国，就是英国的联合王国和各个自治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中俄是一个大陆国家，他永远理解不了海洋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普京能够犯这么大的错误，习近平能够犯出这么大这么做的荒唐的事情，能够走到今天，因为呢，海洋对他们太陌生了，而海洋就是决定世界未来的关键。
好的，继续我也想再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来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叫答案，他说很难说中美在冷战，中国的发展已经依赖于全世界的贸易，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依赖于美国，而且并没有一个专制的阵营哦。在他看来，中美之间更像是一种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取代与反取代的关系，显然中共是失败的一方，已经深陷修昔底德陷阱了。另外还有一位网友 Selena， 他说美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从青少年一代被 TikTok 推送内容潜移默化，到华尔街以及政坛被渗透，包括加州、纽约州出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对犯罪的宽容，还有美国社会左右之间的这个分化，包括黑命贵运动背后是不是有中共的影子，以及美国最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火车脱轨的背后啊，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铁道游击队要警惕啊，这些网友们的这个担忧，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尤其是这个传统基金会智库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政策上基金，就包括了这些要禁止中国的这个应用程式啊，在美国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用，您认为这报告当中提出的方法有没有回应这些网友的担忧，或者说能不能让美国在这张美中新冷战当中取胜呢？陈破空先生，
我觉得这个传统基金会啊，最近提出的这份报告是涉及的方方面面，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迄今为止是智库提出最全面的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建议啊。我们的中国观众啊。刚才这些华人朋友提到这些担忧也是存在的，不过呢，这个事情呢是比较复杂，但也不能高估美国的危险性，因为美国呢是200多年呢又是一个可以说是有稳定的民主基石，它发生过很多的这个冲突啊，甚至于南北战争，但是已经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了。那么这个两党之间的分歧啊， 两个阵营的分歧，或者是人权理念、国家利益各方面观念的不同，但是由于这个民主社会的兼容性啊，是美国的民主它的基石是稳定的、强健的，既不存在中方的这个什么呢误判，什么美国衰落啊，什么东升西降，这个不存在。同时呢，这个网民的担心呢，有时候看到的是会比较单一的现象。你比如说，就提到拜登要跟习近平通话，习近平不接电话，或者是最近不愿意跟拜登联系，而拜登急于联系，就以为呢这个拜登在示弱了，习近平就强了。这里面关键的复杂性就是拜登现在考虑的，拜登政府考虑，我相信呢主要是乌克兰战争，在这个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如果说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要美中这个摊牌的话，最重要的在这之前做好最后的工作，一个最后的工作就是希望中共跟俄罗斯不要捆绑。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希望中共呢能够就是克制下来，不至于对美国呢进行就对台海大战的蠢动，就说是继承这个说普京的那一套，说美国在做最后的努力，往往在最后的努力失败之后呢，美国就会强势起来，就跟当年英国也对德国做了最后的劝告，美国呢也对日本呢、德国都做了最后的劝告，最后的忠告，最后都是忍无可忍，最后让德国和日本对美英两国做出了误判，做出了很多误判，说轻举妄动，德国是在欧洲大打出手，日本呢甚至是炸到了美国家门口，以为这一搞呢，美国就被迫跟他瓜分太平洋，被迫坐下了谈判，但是美国是倾国之力全面反击，说中共今天又到了这个时候，他又在心存侥幸，侥幸的就是以为他这个德国没干成的事，日本没干成的事，前苏联没干成的事，他以为自己可以干成，说习近平说了句非常危险的话，给普京说现在是百年变局啊，我们共同来推动，然后习近平普京说我同意，这就是习近平跟普京的告别语。那什么叫百年变局，什么叫共同推动，那就是他们自己要来推动，要来颠覆战后世界秩序，一战二战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以美国领导的文明国家自由世界所领导的主导的，中共想颠覆这个秩序，由他来领导，由他来主导，虽然他没有专制主义的阵容，但中共本身就很庞大，像他现在的国力啊，逼近美国，是第二大经济体，通过美国的帮助啊，成了暴发户，所以现在的这个领导人有暴发户的思维，这种暴发户的思维本身很危险，他你要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是不知己不知彼，在做出种种误判，这样的情况就很可能走上德国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说这些呢不得不防，说美国最需要的还是实力，还是坚决的措施，还是铜墙铁壁。
嗯，好的，赖小刚博士谈到这个中俄之间联手，这个因应百年变局，然后会不会真的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呢？我们刚谈了很多这个美国应对这个美中之间新冷战，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热战恐怕也要来认真的，不能够忽视了。像是最近这个前华盛顿邮报的驻京记者潘文 John Pomfret 跟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 Matt Pottinger 就联名在这个外交期刊杂志上面发表了这个习近平备战的四大迹象这样的一篇文章，说哪四大迹象显示习近平正在准备这个热战呢？是第一，习近平近期的讲话都围绕在备战的主题，还有中国的军费较十年前倍增了，2023年今年又再年增7.2%，还有习近平实施了新的备战法令，预备役人员法，广设征兵中心。第四就是刚刚陈伯空先生也提到，这个台海现在很危急啊，这个习近平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各个城市建造新的防空洞和战时医院，并在多个省市挂牌成立所谓的国防动员办公室。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习近平这个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所观察到习近平正在备战的这四大迹象呢？赖小刚博士，
习近平这些备战措施啊，与其说是对外的真是要打仗，倒不如说是对内的，因为习近平知道他有 trouble 了，他有麻烦了，中国的国内要发生动荡了，那么这他所做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毛泽东玩了多少遍的惯用伎俩了，看一下五六十年代中共那些备战措施啊干什么，都是因为毛泽东有了巨大的麻烦之后，他才要进行备战备荒，为人民大办民兵师，建立三线企业，都是他的地位受到巨大的挑战，开始不稳定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这个要备战了。而且这个东西呢，也是金家父子，朝鲜的金家父子也玩过多少遍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这是个老套路了，只要翻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很清楚了。
好的，我再很快的念一位这个我们的推特网友的留言评论，就请我们陈破公先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总结啊。这位网友他叫做，抱歉啊，他说这个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刚才找您的那个留言，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明明军事实力比俄罗斯落后两代以上的中国，拜登都要敲锣打鼓的宣称冷战已经来临，那么冷战的确真的就会来了，虽然双方严重的不对称，但就是因为这种不对称，美国才愿意打下去。可以预期这种表演出来的新冷战至少还要演几十年，这是我们网友鱼次郎在现场的留言，他的个人评论哦。想请陈破公先生给我们上半场综合回应一下网友，跟我们做个总结吧。陈破公先生，
我想美国呢，因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大国，它肩负世界安全和稳定的责任，那么它都是总是要对和平和安全做最后的努力。美国呢不想一次啊对付两个敌人，尤其中国和俄罗斯都庞然大物，美国还是希望腾出手来一次对付一个敌人。所以现在俄罗斯是实际性的发动了侵略战争，说美国的集中精力是对付俄罗斯，但是美国也很清楚，其实最大的敌人还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只是想建立一个大俄罗斯，但是中共北京的是想建立一个全世界的领导权，想去推翻美国的主导权、领导权，想颠覆世界，甚至把中国模式啊想推向世界，说这个是最大敌人。但是美国的做法就是啊，尽量延缓这个过程，一方面延缓跟中共的这个摊牌，同时呢，以最低的成本，如果能够劝说中共放弃就放弃的话，避免战争就最好，但不能避免，美国做好准备。我相信美国的情报机构密切注视中共的一切动向，美国的军方也在做全力的准备。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努力啊，是台面上政府和国会的努力啊，可能是要深入啊十倍，强度要高于百倍。说这一点，对美国、对民主世界啊、对自由世界，应该说我们还是要充满信心。只是对中共的渗透啊，现在的确是全方位清点的时候了。如果 TikTok、孔子学院和这些中国的无全方的渗透还在美国大行其道的话，那美国就要警惕啊，后院起火，或者是本身啊后方不安全的事情。我认为这个是目前的一个重点，或者是缺位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二位跟我们上半场所进行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暂时讨论到这里，提醒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美俄停止共享核武数据，最后一道的安全防线是否失守，白宫指俄罗斯想与朝鲜以粮食换军火，普京是否可能与金正恩合作呢？稍后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请教两位来宾，也请观众朋友们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白宫战略沟通协调员 John Kirby 表示，根据美方所掌握的最新情资，俄罗斯正积极寻求以提供粮食作为条件，从朝鲜来换取武器和弹药。根据这一项交易提案，俄罗斯能够从平壤当局获得24种以上的武器和弹药。普京是否可能与金正恩合作？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证实，普京打算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而美方也已经通知俄罗斯将停止与莫斯科交换核武数据，称这是对俄罗斯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一个回应。那么，美俄之间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是否失守？核战的风险是否正在进一步的增加？普京的核讹诈是否令习近平的调停俄乌战争的说法更加的尴尬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谢谢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陈先生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一起来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那么我很快我们美国之音整理一下俄乌战争现在最新的一些战况啊，包括了这个普京签了这个春季的征兵令，普京可能和金正恩合作，刚提到了用粮食来换军火，还有美俄之间停止了共享核武器的数据，以及普京宣布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刚也提到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警告这个核武三战已经迫在眉睫了。再来就是一项新的发展是俄罗斯用间谍罪逮捕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美国记者，还有西班牙总理访华的时候呼吁习近平跟泽连斯基来进行会谈啊。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普京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弹尽援绝了呢？请教您。
弹尽还没有到，但已经离这个时候已经不远了。普京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啊，是一步错步步错，是阵脚全乱，他的生命现在都难保了。美国Rochester 大学一位专家说，他说这位专家说呢，大概率的说，普京最后的结局是被人从克里姆林宫山楼的窗子里扔出去。普京在去年开战以来又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之一呢，就是在今年一月中旬开始的所谓的冬季攻势。这次攻势没有具体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而在乌军换装成西方坦克完毕之前呢，想捞一笔，结果呢是白白消耗了自己，在即将发动攻势的乌军面前，全身的展开，非常弱的展开，好像是要等着被乌军砍成一段段的碎块一样子的。虽然呢，普京在申请这个签署春季征兵令，这个属于是例行，但由于呢，普京把乌东四州已经并入了俄罗斯联邦，这些个动员兵呢，就有可能被派到了乌东战场上。这些动员兵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而且把这样子人派到战场上，就说明普京根本无视，俄罗斯人的生命，他也根本不在乎大量动员兵以及在前线会造成的大量伤亡对会在俄罗斯社会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在军费方面呢，俄罗斯联邦的军费在军费开支不断的增加，而俄罗斯联邦的税收才在不断的大量的减少。普京不仅是面临的军费问题，还有财政枯竭、经济停摆的问题，这表明呢，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了。
山穷水尽了，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怎么看？我们刚刚整理的这个俄乌战争现在的一些最新的发展当中，我如果可以抓出一个，请教您的话，就是美俄之间停止这个共享所谓核武器的数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您觉得这个对现在的全世界的局势和俄乌战争的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俄罗斯来说啊，这个是个终极威胁，他已经没有什么手段了，是黔驴技穷，所以呢就把核武器啊当成一个最后威胁。美国是出于无奈，既然俄罗斯方面停止了说对这个新的削减武器的这个协议，那美国也只好停止了共享这个核武协议。但美国的情报机构是密切注视俄罗斯的这个核武动态的，并不是说你俄罗斯可以单方面的使用核武器，或者是可以先发制人，而美国没有准备，美国一定是有准备。不过这里呢，关键是一个动向是什么？就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就说是俄罗斯跟北朝鲜之间怎么？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这个质疑的是，就需要解答。一个问题是，当俄罗斯要用粮食跟北朝鲜换武器，24种武器的时候，那北朝鲜绝不是军事强国，它跟美国、中国和苏联完全不能相比。那么，俄罗斯如果都要向北朝鲜 拿武器的时候，就是俄罗斯的武器在耗尽，弹药在耗尽。就包括刚才赖博士讲的冬季攻势失败，因为表面上他在巴赫姆特，这个乌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这个城市打平了，但是也没有占下来。但是乌克兰军队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俄罗斯的冬季攻势中，大量的消耗了俄军的有生力量，大量的消耗了俄军的这个战略装备，所以俄军最后攻势停顿下来。但是居然要从北朝鲜调武器，就说明俄罗斯真是到了弹尽
粮水尽，
火药库不足的地步了。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是北朝鲜？为什么不是中国？中国是现成的庞大的武器库，这里面极可能耍了个花招，就联想了朝鲜战争了。当时这个苏联表面上不出兵，在背后一样，但是表面上是北朝鲜发起的攻击，1950年6月25号，北朝鲜的人民军越过三八线，但里面是主要6.9万部队是中共的军队，那么中共本身就进入了北朝鲜，所以这回有可能是耍了一个花招，就这些武器实际上是中共的武器，提供给俄罗斯，但以北朝鲜的名义。但北朝鲜得到什么补偿呢？表面上是俄罗斯的粮食补偿，俄罗斯是粮仓，但实际上得到中共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就跟前段时间伊朗支援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一样，其实这些无人机来自于很多是来自于中国的组装。所以他们大概这个阵营商量，就是中国是第二大的经济体，如果受到美国和西方的制裁，那么中国这个庞大的武器供应，庞大的经济肢体啊，对俄罗斯对这个邪恶轴心就动摇了。所以他们为了保住中共这个强大的这个经济中心或者是支柱中心，就由北朝鲜、伊朗来出面，中共躲在背后。所以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个粮食换武器啊，不是俄罗斯跟北朝鲜，是俄罗斯跟中共之间进行的一个非常深远的阴谋或者复杂的交易。
那小刚博士，这个有意思了，因为刚才我们整理出的这些最新发展呢，陈破公先生认为说，当中最值得关注的现在是普京和金正恩是不是有可能合作，就所谓的粮食换军火，事实上也是白宫现在非常担心，所以刚刚提到John Kirby他提出这样一个警告跟呼吁哦。不过我们刚刚网友其实也呼应了那个陈破公先生说，朝鲜能有多少军火啊？我们网友信他说的，都换给普京之后，在目前联合国的制裁下，朝鲜可能就没有什么这个武器了。这是刚才陈破公先生提到说，连现在普京是不是真的山穷水尽，到武器都要去跟这个金正恩跟朝鲜来要，当中这背后是不是有可能像刚才陈破公先生说的，有一些幕后的花招或是阴谋和猫腻啊？是不是有可能现在大家都眼睛看着说，中共是不是会把这个致命的武器输给普京，但是反而透过另外一个方法由金正恩来转交给普京呢？你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赖小刚博士。
这种可能性太大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对于双方都是个双赢，对于我是对朝俄之间都是个双赢的一个结局，一个 solution。刚才陈博士说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间发挥的作用，这一点呢，我一直在怀疑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没有证据，因为在我所了解的，在生产武器弹药，特别是炮弹，子炮弹，这个你看的炮弹实际上是炮弹的生产非常复杂，不是朝鲜这个国家能够有资源能够生产的。其实能够真正能够生产炮弹的国家世界上并不多，中国是肯定是一个巨大的生产炮弹国家了，朝鲜没有这个能力大生产大规模的炮弹，它的许多原材料技术设备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一点呢，所以我在想的，刚才陈先生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没有证据来证明它。
那么陈破公先生，如果我们把它连着看，上半场我们也谈到这个冷战、新冷战所谓的集团化，现在我们原本看到是习近平到这个莫斯科去访问，和普京站在一起，这个被这个刑事法庭列为战犯的这个普京站在一起，现在又加上了这个金正恩可能扮演的角色，这个粮食换军火，甚至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中国跟朝鲜之间的这个交易或是猫腻，你怎么看现在是不是中共、俄罗斯、普京和朝鲜金恩这三块反而是连得更加紧密了呢？在俄乌战争现在发展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趋势？
还加上伊朗，加上
伊朗、
俄罗斯，因为这为什么这些国家会产生，都是跟领导人自己的选择相关的。比如说，白俄罗斯为什么会同意俄罗斯去部署核武器？俄罗斯为什么会在习近平离开就宣布到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其实这个普京的宣布违背了中俄协议。习近平跟普京签了大量的协议，其中有一条有一款是说反对在第三国其他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但是随后普京就做了这个宣布，就说明他们这些协议根本就是漏洞百出，甚至无效。但是为什么 卢卡申科白俄罗斯他会同意呢？因为他的命运决定了。这个卢卡申科就是追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
嗯，
当了30多年还嫌不够，结果最后选举又作弊，作弊之后呢，就受了民众的抗议。民众看到西方就对他进行谴责，还有镇压民众，最后西方就对他制裁，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命运啊拿来跟普京进行捆绑，也就是为了自己啊不惜牺牲白俄罗斯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按照你白俄罗斯何必卷入战争呢？你应该洁身自好嘛，你应该中立嘛。但他卷进去是因为他知道俄罗斯完了，普京完了，他也完了，白俄罗斯也完了，他自己完了，白俄罗斯人民可能得到解放。所以由于他自己的选择，他选择跟普京去捆绑。同样道理，北京这一位啊，这个领导人习近平也是这样，因为自己要追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他怕这个普京失败，普京失败了等于一个追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的失败了，对他来说可是唇亡齿寒。而金正恩就不用说了，反正已经被各种制裁，制裁到山穷水尽，已经没有出路了，再背一个制裁的名有什么所谓呢？他什么也没有，其实就是他在中间扮一个掮客的作用啊，通过中共把中共的军火、把中共的东西、送了去，甚至说朝鲜派50000军队去乌克兰作战，我认为这些军队都可能不是朝鲜兵，都可能是中共的兵，打成有朝鲜族嘛，扮演就行了。就算朝鲜的军队上去啊，这个装备也都来自于中共。而伊朗呢？表面上是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个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它由最高领袖来决定。因为它受到美国种种的制裁和限制，它也不得不，它一方面承认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另一方面跟俄罗斯的捆绑，把无人机送过去。但是我认为它送无人机的过程就是在跟中共做交易，中共大量购买它的石油，中共通常用的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在做这个贸易做交易，然后把这个无人机通过伊朗送给俄罗斯去作战。所以说中共卷入这个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不是现在，不是未来，已经是卷入了，是近近史，而不是未来史。
嗯，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怎么回应，尤其是刚才陈破公先点到的一点，就是习近平才刚去这个莫斯科，跟普京两个人这个手牵手会谈啊，签了一个中俄合议协议，当中反对在第三国部署核武，结果马上普京就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还证实了，还继续帮着这个普京来核讹诈，说这个是让核战三战的风险迫在眉睫，这不是直接就打了习近平的嘴巴吗？两个人刚签协议，马上就在这个白俄罗斯部署核武，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加上普京的核讹诈，是不是让原本端出这个12点和平方案的习近平显得更加尴尬了呢？还说要调停俄乌战争，哎，赖小刚博士，
调停，对，调停现在谈不上了。普京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宣布部署战术核武器，他的听众其实是习近平，普京是故意说给习近平说的。
嗯，
那么普京是想从习近平那里得到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杀伤性武器，但是呢习近平没有给，从现在的看来各种情况来说，报道来说没有给，反而在这个中俄联合公报中写下了核战争打不得这样的字样，但是呢这种字样反而暴露呢习近平本人对于核战争的恐惧，实际上把自己最弱的一点，自己的这种害怕的心理，甚至说这个胆小鬼的心理给暴露出来了。那么对于普京是走投无路了，那么他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就抓住了习近平这个害怕的心理，逼着习近平与自己玩这个白俄罗斯赌盘游戏。我在这个问题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专门做了视频，大家有事情在网上查一下，就是让你逼着习近平跟自己玩俄罗斯赌盘，如果不玩，那就送钱送枪来。这种做法呢，与毛泽东在1958年在炮击金门时的玩的做法是一模一样。大家对比一下金门1923炮战啊，台湾说823炮战和现在普京的做法一模一样。
823炮战跟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对比，不晓得这个陈破公先生怎么看？尤其是刚刚赖小刚博士提到有一点啊，就是说现在走投无路的普京好像似乎想把最担心这个发生核战的这个习近平胆小鬼的心理啊，把他给这个绑上俄罗斯轮盘，绑上战车吧？你怎么看赖小刚博士这样的一个背后心理的分析呢？一个走投无路，一个是胆小鬼。
对，这个是有可能，因为这个中国呢本来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就是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内部的一些勾心斗角，一旦说如果美国和西方伸出一个橄榄枝，其中一个就会倒向美国西方。现在是都说俄罗斯和普京做了冤大头，习近平呢是一方面呢是怕这个普京失败连累到自己，但另一方面有点庆幸现在处在那个位置上不是自己，因为是普京先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而不是习近平发动了台湾台海大战。如果台海大战在前，而习近平 平现状这个状况的话，那习近平就狼狈了，几乎就万劫不复了。但现在面临万劫不复的却是普京，所以习近平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以习近平的确是处于犹豫状态，一方面处于就是这种长期执政、终身执政这种独裁者的这种迷梦，这个角度来讲，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跟俄罗斯捆绑，这是种大概率事件。但另一方面，他极力的向美国就是撒娇也好，是打滚也好，是耍赖也好，希望美国呢能够恢复跟中国过去的关系，然后他跟俄罗斯保持距离。所以这个的确，这个游戏啊，各方都在走钢丝，就包括俄罗斯和中共。这个赖博士讲的，这个普京呢，极可能就是在被俄罗斯部署核武器啊，来吓吓习近平。那你要给我实质性的、致命的援助，或者是完全的捆绑，共同对付美国，否则的话呢？这个核爆炸啊，对中共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俄罗斯的大俄罗斯计划呢，它要恢复三国时代。只要看看三国时代的地图啊，那就是不仅要去占领半个欧洲，把东欧拿过来，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奴役中国。就跟这个中共的自己的御用文人金灿荣都引用恩格斯的话说，说俄罗斯是周边民族的监狱，大监狱，就包括中国在内。说习近平干不干？说这双方之间啊，有很多的心思和算计吧。
嗯。最后谈到这里真的很忧心，赖小刚博士，在各方都在走钢索的情况之下，你认为真的有这个核战的风险在不断增加？真的是像这个卢卡申科说的，这个三战的核战已经迫在眉睫吗？再来，如果还可以，时间有限的话，很快请教你，因为这个习近平说他会跟泽连斯基对话，现在人家泽连斯基已经邀请他去乌克兰了，去基辅访问，反而现在看不到下文，你怎么看习近平他的下一步再怎么盘算呢？赖小刚博士。
关于这个，习近平他没什么盘算的了，他现在过一天是一天了，他和普京的处境实际上是差不多，只是没有普京那么糟糕罢了。关于乌克兰这件事情，习近平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是一步错，步步错。这个问题呢，主要出在呢他的周围的就是外交系统、情报系统没有对于这场战争和俄罗斯国力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实际上是误导了习近平。是在或许是习近平在暗示他们这些个部门应该说实话的没有和习近平说实话，或者自己就没有能力对于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导致习近平现在是狼狈不堪，走上了和普京同样的道路。
陈破空先生，你同意吗？是因为中共内部有人没有向这个习近平全盘托出实情，没有向他说实话，导致他在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一步一步错，步步误判？
两个人都存在这个问题，莫斯科、北京、普京和习近平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个人没说实话是对的。这个赖博士讲的这个情报系统啊等等，俄罗斯后来查出了很多情报系统的负责人，还撤销了一些部长。普京也非常的恼火，对乌克兰做出了误判，对美国的反应做出了误判，对他自己的军力啊也做出了误判。但习近平呢压错了宝，习近平说是无上限、无底线跟这个俄罗斯合作，认为俄罗斯荡平乌克兰就是72小时的事，也相信了俄罗斯是第二军事强国，荡平乌克兰这样一个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不在话下。都习近平像这种误判，不仅是对普京的盲目的相信，关键是前面有一个拜登处置这个阿富汗撤军处置的不好之后，让习近平和普京产生了幻想，以为要三场大戏上演，第一场塔利班轻易卷土重来，第二场就是普京轻易的拿下乌克兰，第三场大戏就是习近平轻易拿下台湾，但没想到就在乌克兰这个战场他们陷入了泥潭。所以习近平这边当然都是以后阿谀奉承这个就是讲假话的这些奸臣小人围着他，他也不可能听到真实的情况。甚至人家清华大学给了他一份报告，他自己的批示就是一派胡言。那个中概委托清华大学专家学者写一份报告，说未来经济前景是跟俄罗斯在一起更有前途的，跟美欧在一起更有前景。清华大学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实事求是的说法，说跟俄罗斯在一起来经济上没有前途，而中国的经济前途在美国、欧洲。习近平，你听不听就罢了，他在上面批了四个字叫一派胡言。这是体制的传说，他批了一派胡言，就说明他的主观意识超越人家的专家的判断。就说你专家说的这个话，我不仅不听，我还骂你，然后我就一意孤行的要倒向俄罗斯，就按照栗战书的话，从各方面策应。我认为他的确在各方面策应，明的暗的。
好的，时间关系，请来宾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吧。先请赖小刚博士简单的3-4秒好吗？赖博士，
好的。习近平和普京把冷战后的繁荣，带入了另外一个时代，结束了冷战后的繁荣和和平。
好的，也请陈破公先生今天综合我们上半场谈了这个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下半场俄乌战争最新发展，还有没有什么补充跟最后的总结给我们提供呢？陈破公先生，
美国说不愿意承认冷战是这个表面上的话，最为和平做最后努力，但是美国很清楚冷战已经发生，而中共虽然说是不愿意接受新冷战，但是中共自己知道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是冷战，由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在北京、在中南海、在习近平那里，我认为冷战就是不可避免，除非中南海的领导人改变他的思维。
好的，非常感谢陈破公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好的，明天的十大谈要和您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特朗普被提审，法治的体现还是考验，重拳整治自媒体，清朗行动不清朗，由平章为您主持，请你一定要准时收看，并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的现场讨论。另外，我们美国之音 VOA 最近也推出了电报平台，请您关注。我们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和两位来宾参加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